感谢主，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我们看完了或讲完了马太福音，然后我在思想中，我就想说，我们再回到保罗的书信，就是这边的叫提多书。保罗写信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叫做提多的 Titus。保罗写了很多书信，有写给教会的，也有写给个人的。保罗写给一个叫提摩太的，那圣经叫提摩太前书跟后书，写了两封，然后就写给提多。提摩太前后还有提多呢，在教会的历史中被认为是写给牧者的，或者写给教会的同工的，所以被称为教牧的书信。这三封信呢，是保罗这个老牧者年老的时候写成的。他把他一生的经历，从神那边感受的呢，就传递给这两个年轻的传道人。那这两个传道人也就成为他属灵的真的儿子。所以他这边讲，是我的属灵的儿子，做我的真的儿子。保罗呢，这一个使徒呢，教会历史说他没有结婚，或者曾经结婚，后来妻子可能去世，可是教会历史说他没有真正的儿子，所以他只有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儿子。虽然在圣经的历史书叫做《使徒行传》中没有提到这个提多这个人，可是根据这卷书信呢，我们知道非常可能是保罗带领这一个提多信了耶稣，所以成为他属灵的儿子。那这个提多呢，是不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。你会感觉到早期虽然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有隔阂，可是这个隔阂却没有办法阻止保罗把福音传给一个外邦人。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呢，种族的歧视是非常的多，可见我们从保罗写这个书信到现在2000年呢，我们没有进步的很多，我们可能反而是退步了，因为保罗还是接纳了这个希腊人、外邦人。提多书第一章呢，我将会有三次的信息。我们今天这三个信息是组成了什么是教会，建立教会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，就是传讲神的话语，传讲神的话语。教会的建立最终的目的呢，就是把神的话传出去，否则教会没有存在的价值。教会不是一个社交的团体，你来我来这样子。教会的目的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、神的话语传出去，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如果一个不能传讲神话语的教会呢，事实上没有存在的必要，只能这么说。然后呢，你要存在传讲神的话语呢，就是我们下个信息，就是要设立教会的所谓的神的管家，有牧者、有长老、有执事、有监督等等，要设立这个管家。可是管家呢，必须有品格上的条件，你不能找一个满口谎言的人来做神的管家，他的话就没有价值，没有影响力。你不能选一个道德败坏的人，这个是有婚外情的人做神的管家，他如何传讲神圣洁的话语？所以管家要有条件。我曾经说了，在这个世界的观的价值观中，我如果是苹果的 CEO， 我可以天天换妻子，没有人怪我，我有本事，我可以换很多妻子，我可以换很多女朋友，我可以怎么样，我可以醉酒，我可以怎么样，可以骂人都可以， 我可以骗人，我满口谎言，社会的人不会衡量你。可是你神的管家，你一旦婚姻出了问题，这个礼拜呢，如果你们有接触美国的新闻的话，这个是在教会圈的，在 Dallas 有一个叫做 Trinity 的 Bible 的 Church， 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很有名的，非常有名的，他就被教会开除，因为有婚外情。你不会开除一个苹果的 CEO， 他有婚外情；你不会开除一个罢免一个美国总统，他有婚外情，你不会。可是一个牧者有婚外情，无法接受。这个就是设立神的管家必须有条件，婚姻的圣洁只是条件之一。我们下礼拜会说。然后呢，教会的成立之后呢？异端邪教必然会攻击神的教会，我们曾经也经历过一大堆什么东方闪电啊、全能神上帝啊，杂七杂八的异端邪教都会进入教会。所以教会的成立，传讲神的真理，有好的品格，然后呢，借着这个呢，一定要斥责那些传异端邪教的人，不能跟他们有所妥协，如此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建立。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计划呢，是要创造一群属于他的人，能够自由选择来敬拜他的人。所以我们不威胁人家，我们不就是英文叫 coerce 人家来到教会来敬拜神。然后呢，要刻意要爱神的人，也是很乐意顺服神话语的人。神就是要这一群人，然后由这一群人呢，就建立了他的教会。有一个人说了这句话，说基督教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中最不在乎仪式的宗教，不在乎什么礼节仪式，因为他只在乎人的生命所产生的生活，这个是我们所在乎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传讲神的话语，借着传讲神的话语，能够达到建立教会最终的目的。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对保罗来讲，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，对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本的圣经之上，如果这本圣经不能得建立的话，我们只是个俱乐部而已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首先呢，保罗对自己的身份呢，他毫不犹豫的，毫不羞愧的，他说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神的仆人。这个在这里是保罗唯一用过的一次，在其他的地方保罗都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个奴隶，我是神所买赎回来的奴隶。仆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我是神从最终买出来的奴隶，我要成为他的仆人。然后呢，保罗说是基督耶稣的使徒，使徒是一个特别的身份，从第一代的使徒结束之后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使徒的这个头衔。可是保罗是使徒，使徒是一群曾经见过耶稣的人，曾经耶稣特别呼召他出来的人，把使命托付给他的人。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，虽然不是使徒，可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是耶稣救了我们出来的。那我们神耶稣也把他的话语的使命交托给我们。虽然在保罗的一生传道的过程中，很多人怀疑他，嘲笑他使徒的身份，可是保罗坚定不移，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本来要去杀基督徒的， 在那个路上呢，耶稣的光照了他，耶稣向他显现了，拯救了他，把使徒的职分呢给了他。所以呢，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，这个是他的身份。他要把福音的好处与人家分享，这个福音的好处就是绝对的真理。我们不讲的是相对的真理，我们是讲的绝对的真理。所以呢，保罗呢在罗马书，我在程序单上有10:9-18，他说了这句话。他说，你们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你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得救。你口里承认，你心里相信，你就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可以被神称为义。你口里承认呢，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什么呢？凡是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跟希腊人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是同有一位主。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什么？凡是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，而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求告耶稣基督的名。然而人如果未曾信他，去相信他，怎么能求他呢？人如果没有听见他的话，怎么能够信他呢？如果没有传道的人，那人家怎么能听见呢？如果没有被奉差遣出去的呢，他怎么能够去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的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到福音的，或者听从福音的。因为以赛亚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会相信呢？可见什么？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是我却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是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了地极。这一个呢，就是保罗非常清楚，传讲神的话语呢，是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传出去，因为你不传，没有人能够听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很特别，在经文中呢，有一些字我们可能不熟悉的，那个是新约圣经的原文，就希腊字。这个字正巧呢，很像英文哈，叫 kata， 你那个有点像 K， 那个像 A， 像个 T， 像个 A 哈 ，kata。kata 呢是个介词，是一个介词。然后在这一段经文呢，事实上呢，就是借着这四个叫卡塔的介词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呢，就看到怎么是传讲神的话语。就借着这个很简单的，那因为这个介词呢，我们中文翻的不同，所以有凭着，凭着，第一个是凭着，有没有？然后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，应该是有凭着敬畏真理的知识。那他把他与呢和，就把那个凭着就放在一起了哈，他就故意没有翻出来。然后呢，第三次就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，同一个字。然后最后就是照着啊，这是我们翻译上的难处呢。可是对第一代的读者呢，他们很清楚，看得一看一目了然，所以他们呢很清楚，可以从这四方面来看什么是传讲神的话语。传讲神的话语，首先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，凭着是根据神选民的信心。在这一句 很简单的一句话，神选民的信心呢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把基督教的一个神的拣选的这个奥秘呢，讲了出来。神的拣选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神要选这个人，或神要选那个人。神为什么不选这个哇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选那个这么坏的人，是我们无法了解的。这是神救恩的两个层面，就这句话。首先呢，拣选呢是神绝对的主权。比如说我今天要请这个，我的家是我的家，我今天要请这个人来，不请那个人来，我是主人嘛，我有主权选请这个人不请那个人。那别人会跑来跟我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差，怎么不选那个人，不请那个人，要请这个人。我曾经还没信主前，我是很刁钻的人哦，我是钻牛角尖的人。我去那个退休会，以前我在退休会信主的，所以我们对退休会是特别有感情的。那是在 Lynchburg， 有一个讲员，就是叫 Workshop， 他就大啦啦的就说了些，我说哎呀，听多了，听多了。那我私底下呢，我就挑衅他，要找那个很奇怪的问题，我就说，神为什么要选这个人？神没有选我，所以也不是我的错。我不信耶稣不是我的错，因为神没有选我嘛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很多基督徒，很多未信主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。结果他就给我讲一个故事比喻，那这比喻我听的是越听越生气哦。回去我跟师母吵架，跟我岳母吵架，说这个家伙不会用比喻，他比喻说什么？他说，今天美国总统请你去白宫宴席，请你，那你会不会跟美国总统说，你为什么不请我爸爸，你为什么不请我的弟弟，我的哥哥，你会不会？你一直就说，哎，我去，我不去，因为白宫是美国总统所拥有的，他要请谁是他的主权。所以那个比喻呢，一直到我今天，虽然我当时是非常的生气，我后来想想，这个就是神的主权。我们人无法接受神有主权，神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？我们人算什么？可以指责，我们连政府我们都不敢指责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所以呢，神有绝对的主权。所以呢，神曾经对摩西说，我要显示我一切的美善在你前面经过，并在你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，因为我要选择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选择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你们没有发言权，因为我有绝对的主权。我创造天地的时候呢，你们还在哪里啊？你们凭什么跟我说月亮照得太圆，我要月亮是三角形的，你们凭什么跟神说这个样子？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借着他的拣选。至于神真正的拣选了谁，你我不知道，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就知道。然后呢，福音神的救恩不只是拣选，是神的绝对的绝对绝对的主权。信心是我们人完全的责任，你要凭你的信心来接受，你相信或者不相信，你没有办法到耶稣基督审判台前说，神啊，这不能怪我啊，那说得不清楚啊，都是他的错，这个人让我跌倒啊，都是他的错，我看到的基督徒都是假冒伪善的，都是他们的错，我是很好的。你没有办法推卸责任，因为你的信心是你要负责，是你完全的责任。所以信心 用我们的责任来回应神的主权。所以这一句话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呢，诗人说什么？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跟人家解释神绝对的主权来拣选这个人信他，或拣选那个人不信他，我们无法解释。可是我们只能说，你要来尝尝信耶稣的美善，因为耶稣爱你，耶稣也爱了我，耶稣救你，耶稣也救了我。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神是美善的神。那这一个呢，就是信心。我上个礼拜有说一句话，说你我的生命是神给你跟我最好的礼物。神不是给你房子车子什么，那些都会过去的，神给你的生命是最好的礼物。然后我如何的活每一天的生命呢，是我回报神最好的礼物。我怎么活我的生命？同样的，教会呢，建立一个神的教会呢，给这个弯曲的世代呢，世界呢，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世界不要像这个，就是这个教会给世界最好的礼物，就是教会不要像世界一样，教会不要世俗化。世界讲霸凌，牧师在讲台也在霸凌，世界满口谎言，牧师为了让你得救也满口谎言来骗你到天国去，世界不择手段，教会也不择手段，这个不是神的道理。当这个教会越来越像世界的话，世界不需要一个像他的东西，不需要，可有可无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，就简简单这句话，我们传讲神的话语，要告诉人，你是凭着你是神拣选的，神的主权拣选了你，你的责任是要有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。接着，凭着认识导致近前的真理，神给保罗这个使命就是让选民愿意相信，也清楚的明白神的救恩是什么，让他的生命可以进入到更成熟的一个地步。成熟什么地步呢？就是因为他认识神的真理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晓得真理，因为真理要叫你们得自由。这个世界是真理是相对的，政治正确性的，这个世界讲的真理是相对的，你的真理不见得是我的真理，我的真理不见得是你的真理，这个是这个世界所说的。这个世界绝对没有，绝对不相信一个绝对的神，都是相对的。因此呢，常常改来改去，那个宪法改来改去，法规改来改去，因为没有绝对的标准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有真绝对的真理，可是神的真理呢，是要你我认识的。我们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把神的话语讲清楚，认识真理。那个真理呢，有什么果效呢？是刚刚念的约翰福音说的，叫我们得自由。我们可以去自由的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自由的去不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赌博，我们可以自由的不说脏话，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做一些不荣耀神的事情，我们有这个自由。去做的人是实在是没有自由的。所以他这边讲呢，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做什么？ 近前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要认识一个真理，可以导致，可以带领我们过一个近前的生活。近前呢，就是你这个很像神的生活。近前呢，英文叫 godliness， 神圣的。所以近前，近前的生活。所以福音的真理呢，让我们的生活从一个不近前的变成了近前的，从一个不圣洁的变成了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在这里呢讲了一句话，在第二节，那个无谎言的神，那个无谎言的神，我们的盼望是那一个不说谎的神。他从创造世界以先呢，就应许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。我们的近前是因为来自这个不说谎的神。现在是充满谎言的时代，你只要打开新闻，你去 YouTube 什么 Fake News 一大堆，阴谋论一大堆，教会也讲一大堆阴谋论，牧师也满口谎言的一大堆。他忘了我们的神是不说谎的，我们的神不说政治正确性的话，我们的神不说今天这样子明天又那样子的话，神不说的。不说谎的神是多么伟大的事情。求神帮助我们拒绝说谎，拒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的，因为恶者是说谎人的父亲。我们曾几何时，现在太包容谎言了，我们现在太包容谎言了，只要达了目的，说谎无所谓，这个是我们现在世界的标准。如果如此的话，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他可以用种种的手段来欺骗你跟欺骗我，可是他不说谎言。求神帮助我们拒绝谎言，因为真理跟谎言是不能并存的，不能并存的。如果我们心中有真理，我们对谎言是非常敏感的，否则我们的真理是相对的。哎呀，无所谓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没关系。那这个就不是近前，这个就不是像神的生活，也不是像神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认识，我们要认识神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，绝对的真理，没有阴影，没有谎言。因为你一个谎言，你要用几百个谎言来遮盖，那你为什么不开始就说实话呢？这一个是现今的世界所造成的。求神帮助你跟我，我们在这个世代呢，具有太大的挑战。我最近对这个谎言实在是受够了，受够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已经很控制的，有些人可能是要听得出我的意思，可是我已经很含蓄的，因为整天听到的都是谎言，谎言。可是我们这个神是不说谎言的神，那我们他是他的儿女，也应该是不说谎的。我们要拒绝谎言，拒绝，我们要与那些说谎言的人保持距离，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。然后呢，神把这个永生的盼望赐给你跟我。如果这个神是说谎的，我们怎么会相信有永生呢？他可能是用永生来骗你跟骗我。 我们相信有永活的盼望，是因为这一位神是不说谎的，他说是什么，从不后悔的，他从不扭曲的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永生的盼望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过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有好日子有坏日子，跟不信的人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就是说所遭遇的不会相差太多，也要工作，也要读书，也要教育孩子，孩子有挑战，都有挑战。可是我们很大的区别是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这个盼望是真实的，因为是不说谎言的神告诉我的，我就如此相信。传道书有一句话说，神造万物呢，就各按的其实都成为美好的，又将一个永生，又将个永恒的这个概念呢，放在人的心里。神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对未来的一个盼望。曾经有一个人说，我们如果想要充分的利用今天，就好好的把今天活出来的话，你要记住什么？有永恒。你活着今天活得好，是因为什么？有个永恒。否则我们大家躺平就算了，反正没有永恒，过一天算一天就好了。因为我们相信有永恒，我们在永恒中呢，神会向我们问我们今天怎么过的。另外有一个人说一句话，说对这个近前的人，就是近前的人，因为真理过近前的人，因为近前的人呢，对一个近前的人来说呢，永恒是什么呢？是没有日落的一天，没有日落的一天。相反的，对那些不敬虔的人、邪恶的人呢，永恒是什么呢？是那个没有日出的夜晚。昨天晚上有机会，我们通常礼拜六都不太出门，昨天有机会呢，就出去了哈。那回来的时候呢，在那个421，我那个是反应现在越来越慢哈，忘了掏出手机，所以我们421。回来的路上呢，正好看到最美丽的落日，我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落日。昨天那个月太阳是真大，好大，在421上是清清楚楚，在421上前面一个很大的太阳，夕阳哈、是很美丽，只是什么近黄昏嘛。我们人生呢，尤其年纪越来越大呢，对日落是非常的敏感哦。曾经我们去我舅舅师母的舅舅家，他是住在 Naples， Florida， Naples 是在那个西边哦。那个 Daytona Beach 是在东边，迈阿密是在东边。那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，到了那个 Daytona Beach， 因为路途遥远，我们就过一夜。那同样是 beach， 都是海滩。我们在 Daytona， 因为是在东边，所以我们是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日出嘛，海平线就看日出。等到了他家呢，他是住在高楼大厦，是面海的。到他家只能看什么？看日落嘛。那他们是年纪大的，所以我就问他们说：你们会不会很 depressed？ 整天都在看日落哈？整天都要看日落，那我就想到这句话，对不敬虔的人来讲，永恒是一个没有日出的夜晚，他只能看的是日落，只能看的是黑暗。可是对我们敬虔的人来说呢，永恒是那个太阳不会下山的，不会落下的那一天，因为我们跟这位太阳、这位光永远的同在，不再有黑暗。 这一个可以鼓励你跟我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这个是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的。不仅是我们是被神拣选的，我们要有信心来回应，然后我们因为有真理不能说谎的神告诉我们的真理，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，我们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过一个真实的生活。然后接着呢，就是按着神的命令，所以到了日期就借着传扬的功夫，把他就把神的道就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呢，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已经交托给我们。传讲神的话语是神的命令，不是我们想到的啊！哪一天忽然脑子开了啊，我们去传讲神的话。传讲神的话是神给你我的命令，我们必须每一个人，不只是牧师，我们基督徒也要跟你周围的人传福音，传讲神的话语，传扬福音。这个责任呢，给了你跟给了我。神的命令是要我们透过把他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解释传扬出去，这样子呢，神话语的旨意呢就会显明出来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，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因为保罗曾经说了一句话，在哥林多前书9:16-17程序单上我没有写，他说我传福音呢原来是没有什么好夸的，哦，我是使徒，我传福音多伟大。他说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命令来是不得已的。我如果不传福音呢，那我就有祸了。那我如果甘心乐意的去传，去做这件事情，我就从神那边会得到赏赐。如果我不甘心情愿的话，责任已经给了我，责任还是给了我，因为神的命令把传福音的责任给了你跟给了我。那我们是忠心的仆人，只能按着正义去传，时候到了没有呢，也不超出我们的掌控。所以他说到了日期，其他的中文翻译是到了适当的时机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就会发生，会发酵，你传福音人家就听进去了。那我们的工作只是去把福音清清楚楚的认识到去传出去，因为传讲神的话语是神的命令，是给了你我每一个人的责任。那不只是如此，最后呢，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。共信之道呢，比较绕舌。共信之道就是我们共同的相信，或者我们是共同的信仰。这一句话呢，强调的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，我们来自各个地方，有中国大陆来的，有台湾来的，有香港来的，有些土生土长的，我们有不同的地方来的。可是呢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。有人批评，哎呀，基督教怎么这么多的宗派？事实上，很多的宗派因为他们强调的东西不一样，可是追根究底，他们有共同的信仰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。这是我们共信之道。那我们要抓住的是我们的共同点，我们不要批评人家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你一旦有不同呢，你就会分裂。保罗常说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分门结党，专门注意到不同点而忽略了共同点。 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，这是路德宗的一个神学家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基督徒在基本的事情上，我们要追求合一，就我们要追求共同，在基本的福音真理上，我们要追求合一。我们在不是基本的，或者是我们在圣经讲的不看起来好像不太清楚的疑惑的事上呢，我们要容许有自由度。你可能这样子看，我可能这样看，因为这个不是基要的信仰。你有你的自由，我有自由，我也不强迫你。我们可以讨论，要容许自由。他接着说，在所有的事情上，我们要存着爱心，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有共同相信的，因为我们共同的基要的信仰，我们成为了神国度里面的子民。这个我们要照着我们共信之道。所以呢，他写给这个提摩太说，因为我们共信之道呢，我保罗是犹太人，你提多是希腊人，我们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，我年纪大的，你年纪轻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可是因为我们共心之道呢，你成为了我真正的儿子。所以传讲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追求的是共同的信仰，共同的信仰。保罗说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。当我们把以上这四点看回顾的话，我们会发现他保罗在写给提多一个很个人的书信，他带他信主的属灵的儿子，他是人家认为这四节只是一个叫 greeting， 只是一个介绍开场白。可是这开场白呢，就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永远是保罗心中的负担。他连一个开场白都讲得这么的清楚，神的拣选的主权，人用信心完全的责任来回应，然后呢，我们相信的是真理，是绝对的真理，是我们可以认识的，不是超出我们想象的，我们可以认识的真理。可真理呢，不是让你我来参考，这真理会导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过着敬虔的生活，过着爱的生活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了解，不是我们心血来潮去传福音怎么样，表示我很厉害，不是。因为传讲神的话是神的命令，把这个责任给了你跟给了我，是我们不可推卸的。然后呢，当我们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们传的对象总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文化背景等等。可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共同性，因为神的话语使不同的人成为共同的人，共同的人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如此才能够建立属神的教会。最后呢，保罗就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恩惠与平安是保罗传讲福音的总结，因为福音必定带来恩惠，也必定带来平安。因为恩惠是福音救恩的来源，是神给那些原本不配得的人的祝福跟恩典，不是那个人得到赚到的，赚到的是工价，不是恩惠。恩惠是白白给人的， 恩惠是因为神是良善的神，是真实的神，是爱的神，恩惠是从他而来。那平安是什么呢？因为恩惠是我们救恩的来源，没有恩惠我们没有得到救恩。那平安是我们救恩所产生的结果，因为我们有救恩，你我心中有平安，你我心中有平安。平安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能够得到一个平静安稳。虽然世界动乱不安，人心诡诈，可是我们内心仍然有平安。平安呢，他那个 Hirene 呢，英文翻成 peace， peace 是平安，也可以翻成中文的和平，这很难翻译。平安是主要强调我们内心的一个情绪的稳定，所以平安强调我们对我们自跟自己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平安的话，是我们亏待自己。平安是你内心与你自己的关系。那和平是什么呢？和平是外在的，世界和平，对不对？和平是外在的，就是你与人家的关系，你与人家的关系。如果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都不好，你怎么可以与别人的关系好？我们要问自己。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跟人家的关系不和平，你要先看看你内心，你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，你有没有平安。有平安的人，跟自己关系建立好的人，自然而然会跟别人的关系建立好。神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内往外的，因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去。我们心里对自己不平安，我们说出去的话就造成跟别人不和平。我们在这边讲的都是如何的，神的话告诉我们如何的过敬虔的生活。一个敬虔的人，他蒙到来自神的恩惠，神饶恕了他，神赦免了他一切的过犯，他内心产生了平安，世界不能动摇他的平安，环境不能动摇，别人的脸色不能动摇，别人说的一句话也不能动摇。如此你就会有和平，如此你就和平。事实上呢，这个老实说是我们这个世界所缺乏的，这个世界呢真的是缺乏了和平。因为呢，每一个人心中没有平安，每一个人心中总是以为那个人会对我怎么样，那我就先下手为强，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猜疑。所以求神帮助。最后一句话，耶稣非常的了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呢，因为往往缺乏神的话语的提醒，我们常常过着是劳苦重担的生活。所以耶稣说，凡是劳苦重担的人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了安息，得了平静，得了安稳，得了休息。因为什么？我是心里是柔和又谦卑的，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子。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就打开四福音书中耶稣怎么应对周围人家对他的攻击批评等等的，学他的样子。这个样子呢， 你们心里必得享平安。耶稣说你们得平安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应许，我说你们得平安得安息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了，或不是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的，唯有我们内心里是柔和谦卑，与自己和好，学习耶稣的样子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耶稣应许我们的安息跟平安。耶稣说实在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不是你我想象的这么复杂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就借着简简单单的这四节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建立最终的目的呢，就是传讲神的话语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不同的挑战，我们有不同的包袱，可是耶稣说我们是劳苦重担的人，只要我们承认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的重担卸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因为你是顾恤我们的神，因为你是怜悯我们的神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清楚的明白之后，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话语是绝对的真理，因为在你没有黑暗的地方，因为你就是光，你要照亮我们心中内心中一切阴暗的地方，让我们愿意如此的被你来光照，让我们心里是柔和谦卑的，让我们多仰望耶稣，学习耶稣的样式，耶稣如何做我们也如何做，耶稣是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，耶稣是如何的去爱那些逼迫他的人，让我们也能够如何去爱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。求主你来帮助，愿你的话语被清楚的解开之后，落入在那个好土的心中，能够结出果实，将荣耀归给你，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。求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